拜集会中美声明广义，学者说中共藏阴险战略图谋，点名中共。乌克兰总统府顾问呼吁加入谴责俄罗斯行列，怕诱发莫斯科革命。英国首相点出俄发动战争原因，滞留乌克兰的北京人遭中共打压，他怒说抱歉，站久了不会下跪。金正恩最新举动人担忧，情报人士说可能向韩国开战。2022全球幸福指数出炉，台湾东亚第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主席习近平18号举行视讯会议后，美中双方的声明广义，中共官媒和社交媒体上亦仍以突显亲俄反美主轴。有专家认为中共宣传的是国家方言，背后却藏着阴险政治图谋。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说，拜登向习近平明确表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和平民进行残暴攻击之际，中共如果向俄国提供实质性支持，将会面临的影响和后果。但中共新华社的通告中对拜登的一要求只字未提。除此之外，根据中共央视最开始的报道称，习近平在会谈时表示国家关系不能够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但新华社在报道中却没有兵戎相向这一句，而是以乌克兰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来表达。有媒体报道指出，这个显然是避免提到肇事国俄罗斯。至于习近平是否就军援俄罗斯的问题向拜登作出保证，以及拜登有没有威胁说如果中方这样做了就会制裁，白宫声明中没有作出说明。旅澳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是靠两样东西来维持政权，一个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另一个是国家方言。至于习近平和拜登通话的中共外宣和内宣报道，就是一个国家方言，对外想欺骗国际社会，对内欺骗中国民众。袁鸿兵指出，拜习通话就是想通过经济制裁的威胁来阻止中共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强有力的实际的支持，但拜登的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认为中共暴政就是俄罗斯侵犯乌克兰的同谋者，因为双方早就已经对此达成了战略同盟。一个基本的事实就在于，当中共因极其恶劣的人权问题影响北京冬奥会受到国际普遍抵制时，普京亲自出席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习近平和普京当时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为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做了极其充分的肯定，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个5000亿的长期经贸协议，这个就是中俄结盟的一个铁证，也意味着中共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之前，就事先为俄罗斯注入了一个强大的经济能量，使俄罗斯有能力应对发动战争以后必然受到的国际经济制裁。亦从那一刻起，中俄之间已经就俄罗斯进犯乌克兰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至于中俄结盟的最主要的政治战略企图，袁鸿兵认为，首先就是为了通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吸引欧洲的注意，使欧洲没有剩余的精力来关心亚太地区即将出现的战争危机，同时亦用这个方法来牵制美国。而习近平所讲的什么不应该兵戎相见，目的就是告诉美国，将来我中共暴政武力攻打自由台湾的时候，你亦都不要介入战争，否则就是大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袁鸿兵认为，这种表面的伪善的说辞之下，实际上隐藏住的正是中共这样极其阴险的战略图谋。另外，美国之音报道指，就在拜登和习近平3月18号举行视讯会议的同时， 中共的审查机构对有关信息进行了严格管理，防止出现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官媒就继续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反美宣传，将美国和西方描绘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卡尔明兹纳18号在推特上指出，最能够反映中共官方态度的新闻联播没有放下亲俄立场。例如18号的央视新闻联播仍然没有播放乌克兰平民伤亡画面，而且节目还再次重复俄罗斯的生物实验室阴谋论，并引用专家的话批评称这个都是美国和西方的错。台湾政大教授李友谭认为，中共对外应该有了一些变化，因为对俄乌形势的判断不如所料，所以对外他们开始换软调。但是中共对内宣传还是会反美，因为共产党控制国内舆论和对外面世界是不一样的，对内部的人还是基于洗脑需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全球关注，国际社会普遍表态支持乌克兰，但中共却态度不明。目前除了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中共主席习近平视频通话时呼吁中国应该承担国际责任制止俄罗斯的侵略外，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19号亦在推特上直接点名，呼吁中国应该加入谴责俄罗斯野蛮行径的行列。波多利亚科在推文中表示，中国可以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成员，如果中国能够作出正确决定，支持文明国家联盟并谴责俄罗斯野蛮行径的话。波多利亚提到，西方一定要向北京解释 1.6 兆美元和1500亿美元有几个不同，其中 1.6 兆美元指的是中国对欧洲与美国的出口总额，1500亿美元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额，意思是希望中国思考边边的市场更有价值。英国首相强森在19号举行的保守党会议上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之所以决定入侵乌克兰，是因为对乌克兰的民主和自由感到害怕，担忧这样会影响到俄国，进而爆发莫斯科革命。据 CNN 报道，强森表示，其实普京知道乌克兰短期内不会加入北约，亦清楚西方没有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飞弹的计划，但他对乌克兰的新闻自由、选择自由、民主和开放市场相当害怕，还害怕乌克兰模式对他和俄罗斯造成影响，进而爆发颜色革命。强森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普京决定残忍扑灭乌克兰自由之火的原因。滞留在乌克兰敖德萨的北京人王吉贤3月17号被中共网络管理部门删除所有社交媒体账号，包括他和国内家人唯一的联系方式亦被切断。王吉贤表示，他知道删除他账号的人希望他下一步做什么，但是他说好抱歉，企耐了，人不会下跪。根据18号网络流传的影片，王吉贤在影片中表示，乌军已经在逐一收复失地，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气愤地质问中共，你们究竟怕什么？我只不过是将我的所见所闻告诉大家，向家人报个平安，为什么你们这么怕？全世界都知道乌克兰在这发生什么事，除了两个国家的人不知道。王吉贤在影片中指控中共当局对他的父母施加压力，并指控中共捏造方言抹黑他。王吉贤嘲讽说，这个是中共一贯的作风，亦是唯一懂得的伎俩，自己知道接下来会看到更荒谬的抹黑方言。王吉贤愤怒说，你以为你施加的这些压力我就会怕吗？你以为你那些威胁就比导弹、比原子弹更令人恐惧吗？如果我背后的祖国非要我做另一道选择题，到底是跪住活着定是站着死？我相信你们知道我的选择，抱歉，企得时间耐了，不会下跪。据法广报道，王吉贤因为发布相关讯息而受到来自中共多个渠道的压力， 要求他停止发帖，但他并不打算接受，亦并不打算离开敖德萨，直到敖德萨被摧毁得让人无法停留。他表示，除了对这座城市的喜爱，这个亦是一个原则问题，还有就是受不了别人被欺负。拜登和习近平在美国时间18号举行了视讯会议，美中双方会后的声明广义。北韩近来动作频频，16号先传出试射导弹飞弹，日前又有消息传金正恩在近日下令盘点国内所有战略物资，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有消息人士指出，最近金正恩的各种行为都透露出北韩正在进行开战准备，担忧平壤当局可能为了转移人民，对日趋严重的经济、民生问题而向韩国发动进攻。据《每日星报》报道，这位因为安全问题而无法具名的消息人士表示，金正恩近日透露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下令各行政区进行战略物资的盘点和检查，其中弹药、食物与军服等物品的数量和状态更被严格检验。另外，金正恩已经告知军方高层要为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做准备。知情人士认为，金正恩此举是在为进行战争而准备，并担忧这个行为可能会换来更恶化的国际形势，而最糟糕的情况是北韩与韩国再度挑战。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编制的2022年全球幸福报告已经在18号发布，其中台湾依然是东亚第一，但香港却沦为第81名，排名惨输给第72的中国。幸福指数由6项指标组成，人均 GDP、 社会支持、健康平均寿命、自由程度、慷慨程度、贪腐程度。综合媒体报道，得分最高的地区依然是北欧国家，其中芬兰、丹麦、冰岛、瑞士、荷兰、卢森堡、瑞典和挪威垄断了前八名位置。台湾排名第26，胜过日本第54的排名，赢了亚洲其他三小龙新加坡第27、韩国第59、香港81的排名，另外还胜过亚洲四小虎菲律宾第60、泰国第61、马来西亚第70、印尼第87的排名。目前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的俄罗斯排名第80，受侵略的乌克兰排名第98。但由于排名调查是在俄罗斯战争爆发前完成的，所以战争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没有在排名中反映出来。另外，中国排名第72，比去年有所提高，但仍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讲的中国14亿人民是世界最幸福的人差距显得很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